金屋藏娇。我本是一介草民，赶上好年月，在山海里扑腾了几年，终于发了，成了省城最大的建材公司的总经理。那天下午天空晴朗，我的心情很好，驾着宝马直奔洛城。虽然这次到洛城并没有什么大生意要做，不过是业务上每个月的例行公事，但小到又可以和小丽在一起度过两个浪漫之夜，我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小丽是我的情人，我们的感情一天天在发展，那套豪华公寓的高价房租也是我心甘情愿为她付的。我每次从省里到洛城来检查建材分销商的生意情况，小丽总是在公寓里等我。当然，我的妻子江雪并不知道小丽，她以为我每次来洛城都是住在一个当兵时的老战友家里，她也许有点疑心，但从没表示过。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，我并不认为自己对江雪的爱减少了。江雪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，那是我的家庭生活。而在洛城枫丹花园的公寓里，我同许多有钱的大款一样，过的是金屋藏娇的生活。不过对小丽，我是真心喜欢她的。小丽本来是洛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艺术团里小有名气的舞蹈演员，前年这家企业效益滑坡，再也养不起三四十号人的艺术团，便开始慢慢下岗。虽然还没轮到小丽头上，但也搞得她心灰意冷，干脆自己辞了职去省城闯荡。没闯出什么名堂，却跟我萍水相逢。她从不张口向我要钱，也很少谈到钱，就凭这一点，她就跟那些死乞白赖傍大款的欢场女子拉开了档次。到了洛城，我的宝马下了高速公路，很快驶进了枫丹花园。这时一声熟悉而甜美的叫唤声传了过来，丽哥。我下车一看，小丽已经笑吟吟地迎了上来。
隔了这么久才见到你。
只有四个星期啊。
像是一辈子。
按照往常的习惯，坐了一会儿我就去浴室洗澡。小丽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，正在这时门铃忽然响了起来。小丽笑吟吟的边起身边问外面是谁，没人回答，可门铃还在响。
走错门了吧？
她有点恼火了，随手把门打开。紧接着我听到小丽一声尖叫，声音不大，接着她好像摔倒在地毯上。我赶紧从浴缸里站起来，披上浴衣想走到大门口看个究竟，不料门已经关上了，两个男人堵在了门口，前面一个套着长筒袜似的面罩，拿着一支短筒猎枪，后面一个也戴着面罩，手里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。
怎么回事？你们是谁？
说着我弯下了腰想扶起小丽。
别动！
拿猎枪的人喝道，他的话音严厉，容不得我反抗。
你就是乔丽，对吗？
听他叫出了我的名字，我不由打了个冷战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这是抢劫，有预谋的抢劫。他们跟踪我，又一直找到小丽这里。一瞬间，各种念头一起涌进我的脑子。难道是生意场上哪个对手雇人来杀我？不会，自己做的又不是黑吃黑的生意，没跟谁结下血海深仇啊。
是的，我是乔丽。
我强装镇定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。闭嘴！
旁边拿匕首的家伙掏出一个皮下注射用的针筒，筒子里面已经吸满了药液。
放心，这不是毒药，只会让你迷糊一会儿，老老实实跟我们走。另外告诉这位女士，千万别打电话给公安局，你大概也不希望这件事出现在报纸上吧。别忘了，现在你可是在你情妇家里。
正说着，针头扎穿衣服，捅进了我的胳膊里，我没有挣扎。渐渐的，注射的药物开始起作用了。我转向小丽，
我很快就回来，别报告公安。
丽哥。
小丽惊恐万状，瘫坐在地毯上。他们让我把衣服穿好，拿出一副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手铐，把我的双手铐上，又用一块布蒙住了我的眼睛，带我从后门溜出去了。上了一辆早等在那儿的轿车， 我坐在后排座上，拿猎枪的人坐在我旁边。被戴上眼罩以后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估计车子开了大约半个钟头，但是药劲发作，弄得我迷迷糊糊，也许是一个钟头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判断时间和方向。终于车停了，他们领着我进了一栋楼房。我仔细听脚步声，但什么也辨别不出来。最后被带进了一间普通的房子，也只能这么想了，因为地板光光的，没有铺地毯，似乎也没有床。药力渐渐散尽，我忍不住说，各位朋友，我手上这只钻石戒指值10000多，给你们，还有我的表和钱包，放我走吧。
乔老板，你太小气了，别当我们不知道，这些年你倒腾建材，闹得脑满肠肥的。待会儿我们就往省城打电话，把我们的条件告诉你老婆。你们要多少？我又不是百万富翁。50万。
50万。虽说我现在已经不是穷光蛋了，可一听到这么大一笔款子，也禁不住心口直跳。正惊愕时，忽听有人开始拨电话，通了以后，话筒塞到了我手里，里面传出我妻子江雪的声音：
喂，谁呀？
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。
是我，乔丽，你别怕，我被绑架了。
什么？
镇定一点，雪，按照他们说的做，我就没事。记住，千万别通知公安局。
电话里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，
他们要把你怎么样？
他们要50万，明天你带钱到洛城来，他们会告诉你怎么交钱。
有人从我手里接过话筒，一字一句地向我妻子交代了整个安排。
我只说一遍，乔夫人，你听好了，明天你6:30赶到洛城，在长途汽车站大门对面有一个垃圾站，你用袋子把钱装好，包在旧报纸里，丢到垃圾站从左边数3个垃圾桶里，记住，不能东张西望，丢了钱马上离开，搭7点钟的车回家。
这么短的时间，我到哪儿弄这么多现钱？
那我们不管。
电话挂断了，他们又给我捅了一针，在地上随便丢了张毯子让我睡觉。由于是麻醉药的作用，我睡得很香。早晨醒来，他们给了我半杯凉开水，一个馒头。周围的情况我一无所知，只能大概猜出这里八成跟枫丹花园一样幽静，因为听不到一丝嘈杂声，只有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从窗外传来。我知道屋里有人在监视我，就是那个拿着匕首不言不语的家伙。我暗中摸了摸墙壁，很想留下一点以后能辨认出来的痕迹，但墙壁油漆的十分光滑，人为的痕迹一定很容易被他们发现，也很容易被擦掉。我手里只有一只装水的玻璃杯，杯口很小，杯壁上似乎刻着花纹。我估计绑匪多半不会把这个杯子扔掉，这是我留下记号唯一的机会了。我等着，直到听见监视我的那家伙走出屋门，趁着这短暂的片刻时间，我一口把水喝干，翻过杯子，用我的钻石戒指在杯底上刻上了我名字的2个起手字母 QL。 我只能摸出一点粗糙的痕迹，可能刻得不够清楚，也可能刻得太显眼，他们会立刻发现把它扔掉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早饭后，绑匪又给我打了一针，整个白天我都迷迷糊糊，时睡时醒，眼睛被蒙着，根本不知道白天和黑夜。一次我醒来后大声问几点了，拿猎枪的人走进屋子，说是天快黑了，他的弟兄已经拿钱去了，他在等消息。
希望老天长眼，哪儿没有公安？
他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。终于我听到寓所的门开了，2个人走了进来，接着是滴滴的交谈声，我的呼吸蓦地急促起来，知道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射来一发子弹，或者是被注射一针毒药，从此再也醒不过来。一瞬间我想起了小丽，她可是和我生死相依的红颜知己啊，想到她倒在地上瘫成一团的样子，真是揪心的疼。还有江雪，她把钱带来了吗？她真的会关心我的死活吗？她要是怀疑我有外遇而心生怨恨，正好可以借机甩掉我，做一个有钱的寡妇。 有人走进了屋子，是拿猎枪爱说话的那一个。他对我说，
今天算你走运，你老婆把赎金带来了。
那我可以走了？
等天黑我们就带你出去，找个合适的地方丢下你，别害怕，我们很讲职业道德，拿了钱绝不撕票。
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只觉得慢慢的像一个月一年那样揪心。吃完饭，我被领着上了车。他们带着我行驶了大半个钟头，至少我感觉有这么久。汽车在路边停下，我被推出车外，但我使劲扯下眼罩，汽车早已看不见了。这是南城的某个地方，靠近江边公路，可我弄不清楚准确的位置。我戴着手铐，在夜色里一步一摇地往前走，在一个拐角处找到了一个电话亭，给小丽拨了个电话。话筒里传来了小丽急不可待而又欣喜若狂的欢叫声。
天哪，丽哥，你在哪儿？昨晚我都快疯了。
他们把我放了，我没事。对，我老婆送来了赎金，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说。喂，立刻给公安局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我在。
我借着路灯看了看路标，
南城路119号前面的电话亭边。
我靠在电话亭边等着，毫不理会路人惊奇的目光，直到警车来到。我对赶来的警察说，我是走访顾客时遇到绑架的，大概是理由不够充分，公安局没替我保密。随即小丽接受了采访，报纸登出了事情的经过。回到省里，江雪向我问起小丽，她肯定有怀疑，可没有深究。我太累了，躲了起来。几个星期以后，我又要去洛城办事。临走前，江雪终于沉不住气，暗示她了解我和小丽的关系。又去哪儿？这次最好离那位顾客远一点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又回到了枫丹花园，又回到了小丽的怀抱里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我请了两个保镖。
真高兴你回来，小丽说着，轻轻地吻着我。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两天，不知你在哪儿，又不敢报警。
那两天我也一样难熬啊。
我说这话时，第一次冒出了这样的念头。我为什么不离开江雪，娶小丽为妻呢？
想什么呢，丽哥？
想我们。
小丽拍着我的肩膀说，
别去想他了，来，到床上来，我给你按摩按摩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觉得口渴，起身上厨房找了杯水喝。喝完水，正要把玻璃杯放进壁橱，无意中却看到杯底有几道粗糙的划痕。 QL， 我惊呆了，杯壁上刻着美丽的玫瑰花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